好，我们继续讲。好，下面389页最后一个注释。瞪蒙，蒙就是目不明也啊，闷也，也就是目瞪口呆的意思，因为心中迷闷不解啊。看一贯，即时如来下垂下其金色臂，其网轮手向下止于地，以此示阿难，而后言：你现在看我的母陀罗手啊，宝印手，这个手是正的呢，意就是还是倒的呢？阿难说：世间的一切众生都是把这个手势当作是倒的，而我实在不知应说哪一个是正的，哪一个是倒的。佛告阿难说：如果世间人都是以这样下指的手势称为是倒，那即世间人将何者称为正的呢？阿难就说：如果如来竖起手臂，而且将他的多罗绵手上指于天空，世间人就把这个手势就称为是正的。于是佛即如阿难所言，而竖起手臂指空，指向天空，然后就跟阿难说：如果将这个手上下颠倒一下，首尾相换一下，而世间人就把它改称为是正的手势，此乃是诸世间人以加一倍的迷执之眼。加一倍啊 ，double 啊，就是以 double 的迷执啊之眼来瞻视，来看这个本身并无正倒的手，由此手之正倒作为譬喻，则知汝等，就知道汝等众生的身跟如来的清净法身互相比类，互相类比啊，就可以开发明了。如来之身虽然名为正片之，如手之正，而汝等之身虽然号为性颠倒，如手之倒，而实同一性。正如手虽然好像现有倒正之相，而实只有一手，只是一手。是故现今随如地观你的身跟佛身来做个实际比较来看，你们的色身上所以称为颠倒之身者，这个颠倒的名字应该是安在你身心中的何处，而得真正号为心，号为颠倒。也就是说，颠倒在你如身何处啊？是哪一个部位颠倒了？那也可以说，就将颠倒来啊，把颠倒拿出来给我看啊。于此时，阿难与诸大众目瞪昏蒙，而瞻视着佛，目睛不顺，一动也不动，然皆不知自己身心颠倒之所在。这个从这一段呢，我们把它这个错取一些概念，最重要的啊。从这一段经文来看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 idea， 就是一切都是思想问题。 或是观念问题，那这个在佛法就称为知见问题，思想问题或是观念问题就是知见问题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你如果有基督教思想的人，你就变成是基督教徒，对不对？你若回教思想的人呢，他就是回教徒。你如果有儒家思想的人，那你就是儒家信徒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，那你就是资本主义者啊，或资本主义信徒。你如果是有共产主义的思想的人，那你就是共产主义的人啊，共产主义信徒，就这样。所以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或是观念，那这些思想观念就佛法都把它称为知见啊。当然你如果有佛法思想的人，那就是你就是佛教徒了啊。所以这个思想观念或者是知见是顶顶重要的，一开始学佛就是要学这个知见，最后还是这个知见啊。开始学佛知见，最后要悟佛知见，入佛知见，悟佛知见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我们怎么知道佛知见呢？因为由于佛的开示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开示，接着我们信解而修，修正了以后就悟入。《法华经》讲，开示悟入佛知之见，但这中间少了一些步骤。佛开示佛的知见，众生信解修行而悟入佛的知见。所以悟入佛的知见，就入于佛地了，啊，佛的境界，啊，知见就是佛的境界。知，如果以众生的知来讲，可以说是比量知。那见呢，一定是限量的。当然，佛的知见是都是限量的了，啊，那佛的知见本身是这个限量的，但是众生的知见却知是限量，是比量，见才是限量，因为见亲眼看见嘛。所以第一个，一切都是思想问题、观念问题、知见问题。所以众生为什么有种种差等，全都是因为知见问题。众生的迷雾染净啊，乃至于造善造恶，都是因为知见问题啊。然后接着就是从知见就有种种的不同，那大体分就是佛跟众生啊。那佛为什么能成佛呢？就因为他有佛知见。那众生为什么为众生呢？为什么是众生呢？因为他执众生之见，执众生之见贪爱不舍，执众生之见贪爱不舍，而且认为为什么会贪爱不舍？因为认为是好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之所以会信基督教，就认为基督教是好的嘛？对。回教徒为什么会去信受回教，而且就照那样去做？因为认为那是好的，所以他的知见就是喜欢那一种知见啊。那乃至于各种知见呢、啊？那资本主义者为什么会喜欢那个？这个资本主义，因为他认为那是好，因为他认为他的知见是认为资本主义是好的啊。那对他个人好，对全体人类都好。那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会认为社会主义好？ 那也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呢，都是知见的问题。那所以佛之所以能成佛，因为有佛之见。众生为什么为众生？因为他执众生之见。所以如果他那个知见，也就是说他那观念不改的话，观念不转的话，他思想不改的话，他不管你不管你怎么修，你还是个众生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是个大凡夫。你如果不往佛之见那边转的话，那你的之见一直都还是指众生的之见，你所有的看法都是以众生的本位来看啊、哦。那你再怎么修也都没有什么大用。那什么是众生之见呢？最主要就是贪爱计较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如果不舍贪爱计较，怎么修也都是表面的，你那个心没有转。所以什么叫心地法门？心地法门就要转你的心，那你的心怎么转？那就是转那个知见，转观念，啊，转思想，转你的信仰。讲的最土的啦，啊，但是这个我想是最容易了解的，转你的信仰。所以你虽然一边学佛，但是一边都迷执世间的事情，那所修都是表面的。所修就是等于是，所修都是别有他求，他求什么？求世间的，为了求世间的而修学佛法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颠倒啊！所以那个手没有什么颠倒，但心倒是真的有颠倒啊！心就是思想错误，观念错误。好，所以因为众生执，即执众生之见啊，所以才称为众生，才成为众生。所以啊，不要看那个表象，那个表象你可以，是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，来自于居士啊，但是你的心如果是众生之见的话，那就跟没学佛也差不了多少，对不对？或者甚至于披着学佛的假象来遂行你这个世间的贪欲，变成这样子了。所以就这那样就变成什么？那这样叫做伪善 ，hypocrite。好，所以啊，所以佛在这边所开示的，就是要我们把知见给纠正过来，然后不要执着众生的知见。众生知见主要就是取向迷信，取向迷信，见相不见性。所以啊，这个如来出世的第一要务是干什么？是所谓度众生，对不对？但度众生太模糊了，太广泛，太模糊了。那是度众生的什么呢？最重要，最重要就是度众生的迷执、虚妄、计着，比如说，佛出世的时候，在印度有96种外道。每一种外道都讲得头头是道，而且都很高深的样子。那佛就是看透了这一切，然后都一一，他当然都是去学了，然后一一通达，然后破此达，那你如果执那些外道之见的话，你就一定是依那外道之见去修嘛，那就颠倒了，然后就花了很多 空花了很多时间。所以啊，佛法说要给我们这个佛的知见。那如果讲的粗一点，就讲说，就给我们一个修行的正确的观念，哎，正确的观念。那所以这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正知见了，所谓了正确的观念，那么就是我们现代末法时期最需要的，因为现在这个种种的虚妄，这个的知见太多太多了啊，都违背了佛所说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有正确的观念，然后信解啊，接受认同佛的知见，而且欢喜仰慕啊，那升起那种欲望，想要修正啊，误入这些佛的知见，因此就因为这样，就转众生心为佛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转众生的观念为佛的观念啊，转众生的想法思想为佛的思想啊，然后发出来的就是会转众生行为佛行，因此就能安置于菩提道上，现证无上菩提。现证就所谓证，一定是现证嘛，就现身得证，就现证。好，接着看全论。在这一段中，阿难回答佛说，世间众生都以此为导，而我不知谁正谁导。这个是阿难不明白佛的用意所在，因为前面屡次回答阿难都被破斥了，现在看佛把手指上指下，然后把个问题来问他，他实在不知道这个如来的闷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，所以现在就学乖了，不敢再乱答啊，也不敢看到什么就照常情来答啊，所以就把责任推给一切众生啊。那他说世间人是这么说，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我说的哦啊，所以如果错了不要骂我啊。接着世尊也不跟他为难，就顺势说，若世间人以此为导啊，那佛也不说，如果你说世间人说啊，这个是导啊，所以还是还原到因为他引世间人说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佛如来如果不放过他的话，就会这样说了啊，如果你说世间人说这个是导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世间人将何为证啊？那你看世间人将何为证？对，所以这个就是佛慈悲啊，一来免去他的责任，二来就随顺世间人语啊，三来又可以再引导阿难发言，否则阿难就不敢再接枪了。哎，你再问他，他也不敢讲了。好，接着复次，下面一段呢，相有改，性不迁。啊，这个，生造法师造论呢，不是有一个性不迁论吗？物不迁论吗？啊，就是不迁，不迁。物不迁论什么意思啊？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大徒弟啊，叫僧肇，他写了三个论，称为那个三个论都是肇论啊，三论，其中有一个叫做物不迁论。什么叫物不迁论呢？这名字很怪哈，不迁就是不改的意思，不会改变，也就是说。没有 变化，也就是说一切物皆没有生灭的意思了。一切物皆不生不灭，所以没有迁改，这物不迁轮啊。所以相有改，一切法的表象会有改变，但是它的性呢是不会变迁的。同样的，手的方向会有改变，你手放哪里指哪里是会有改变，而手本身实在就只有一个，它没改变啊。手虽有上下正倒的名相啊，这个名相你可以把它分开来，名圈下，相圈下，正倒是一个名也是个相，但是名跟相不是性啊。而且这个名相呢，名来自于相啊，所以说一相命名，众生看着一样一种相状啊，一种状态，然后一种表象，就给他取一个名字。那取了名字以后，一相命名，这有一个很深的一种变化。相是什么？相是具体的，对不对？名是什么？名是抽象的。依相而命名，相是具体的，然后名是抽象的。那所以把一个相命了名以后呢，那一个东西啊，这个相就是东西啊，物体啊，就变成抽象的了。就抽象什么呀？就是一个观念的，就由一个物体变成一个观念。譬如说举一个例子讲，我们看到玫瑰，然后就把它取名为玫瑰，等到以后一讲玫瑰的时候，那个玫瑰已经不是几乎不是那一个花的本体了，而是变成一种观念，一种概念，一种观念。所以那个观念呢就可以拿来玩，你知道吧，所以就玩弄那个观念啊，思想。所以玫瑰就变成，玫瑰就变成有意义了。玫瑰代表什么？玫瑰代表庄严，代表爱情，是不是？就变成有意义了。可是这个就远离了那个玫瑰本身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它有名，所以可以玩，可以 play the game of names。Play the game of names， 本来玫瑰只是一样东西，可是你把它转为抽象的名词以后呢，就可以在这个名词上去玩游戏。那去玩游戏，那我再进一步讲呢，这个一项命名啊，见相而去，要一定要找它的名字。有植物学家看到种种不同的植物就给它命名，然后看它的花啊，是不是显花植物、隐花植物，然后这个看它的叶是看是什么叶，种种这轮生的，或是单生的，或什么生的、双生的啊，一项命名。这个一项命名是什么？依他起，然后再依这个名呢？再去玩游戏，变成观念，你又这边玩游戏，那就是什么骗计，就骗计所值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骗计所值以后，就进入一个完完全全抽象的，就玩名相的游戏，就是骗计所值性啊。骗计所值性是什么？就是完完全全进入抽象的思辨中。这个思辨在英这个哲学上称为 speculation， 抽象的思辨中，然后就种种的 妄想既着，发展发挥好像那个好像什么葡萄糖杆菌啊什么那些一大堆，这个分子是一大串啊，那就发展成一套思想，这就是哲学。所以你有一套思想的，那全都是一向记名，起把它命个名，所以哲学家要发明很多的名词，然后很多名词再用这些名词串联去发展一套思想，它称为思辨啊，然后就成为一套哲学。那一套哲学如果它可以好像自己说得通的啊，那么就是所谓的无道一以贯之，这样的吗？所以从这看你就知道你学了佛法，这一切世间都是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，都只是文字游戏，言说戏论，所以言说戏论嘛，名相的游戏嘛，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再古今再伟大的哲学都是这样游戏。你知道为什么游戏？第一个，它没有什么作用，它对你的人格实在是没有作用啊。第二个，它对于你的这个抽象的人格没有作用，那实际的人生也没有作用，因为它也不能当饭吃啊。唯一可以当饭吃的是怎么样？它讲起来好像很炫，对，然后大家听了一愣一愣的啊。然后你写成书嘛，你就买他的书嘛，那他就发财了嘛，就这样。然后你又搞不懂嘛，然后就听他讲课嘛，那他又发财了，就这样了。然后他学生很多嘛，他书卖的很多，就又有名了，就这样子啦。这自古以来就是都是这样子。你讲了一套很炫的，然后大家都搞得糊里糊涂的，然后你就开班授徒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卖书这样子。这就是世间，这就是思想，这就是名相，这就是偏计所知，跟依他起，这样种种关系全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楞伽经讲无法嘛，这个佛法之所以超过这世间，就是佛法跟世间法以及外道法的主要差别，就是一切世间法跟外道法都是依于相、名、妄想，依相这个立名，依相立名，然后寻名妄想，这样。好，这就是说尽了一切世间的外道，跟哲学等等思想。然后佛法之所以不同，就是因为它有正智如如，所以这个称为无法啊，五种法，楞伽经所要开示的五种法啊。接着看这个391页最后一行不、啊、最后一段啊，复次，相有改，性不迁，手的方向有变，而手本身实只是一个。手虽有上下，正导致名相，而与手本身实在未尝有增损。然凡夫见相、取相、着相，依相立名啊。啊，凡夫先见相，见了相以后取相，取了相以后着相，着了相以后依相立名，贪着那个相，然后就给他取个名字啊。譬如说嘛，植物学家很喜欢植物，就给所有的植物都取名字，对不对啊？来自于大大小小，从他的头到他的脚全都有名字，对不对？到根呢、啊、都有名字，什么根不一样的根啊，对不对？根茎叶花果全都细细的都有名字啊。然后动物学家也是一样啊，各种动物他都给他取个名字， 只要被人看到了，他一定要有名字，好像如果没有被取名字，他就会死掉一样。嗯，好，所以着相，因为喜欢的着那个相嘛，所以就依那个相给他取一个名字。那举一个例子，你这个养了一个宠物，你很喜欢这个宠物嘛，你就给他取个名字，玛丽或是约翰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如果有的人像是以前的那个农家的人养了狗，他也不会给他取名字，因为他只是要用他而已嘛，对啊。那所以也不会给他取名字啊。那有顶多叫他狗狗这样的，对啊。所以养了宠物喜欢他，很喜欢贪着他，就给他取名字。对啊。然后取了名字又寻名取实，依着这个名又想要去找出那个实际。实际是什么？实际就是譬如说本来见了玫瑰，然后给他取了玫瑰这个名字，然后再想说玫瑰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实了。如果说玫瑰就是这个东西，那更不用说嘛，那个太浅了。说玫瑰是有什么意思？那玫瑰呢，就是花王嘛，又是庄严嘛，是爱情啊等等啊，就给他意思，这个意思就是实，意就是实啊，实就是意啊，有意义才是实在的。那执着名相，坚固不舍，而不知虽有正道等假名假相，真净实性实在是未曾改意或是失去。由此可知，一切众生的见性，能见之性啊，迷者与悟者，皆无得无失。这个众生的本性是无得无失的啊。迷时虽然称为颠倒，但即使正在颠倒之，你加一个当时，正在颠倒那个当时呢，他也没有失去一点点法，也就他的本性并没有失去一点点啊。那悟时虽然称为无倒，但是也是无得无增啊。其所得的只是本有的保明妙性而已。那这个虽然如此，但这个见性可随染缘而成就如幻九界生死。你把这个如幻画起来，这个九法界的生死啊，跟幻化一样啊。为什么如幻呢？因为它不实在，所以是如幻。可是你说它如幻吗？它又因有因缘而现起有那个相，所以你在生死中你还是觉得苦，对不对？那虽然那个苦究竟而言也是如幻的如幻而起，因缘和合而生，这样的。所以这就很令人无可奈何。为什么？虽然知道他如幻，但是还是要度，所以啊，还是要度这个苦，因为苦起来实在是很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今天就经过了好几次苦了，对不对？昨天也经了一些苦，什么苦？对不起，大便不通，很苦啊，你知道吗？坐在厕所里面很努力哦，他还是不出来，你反正很苦啊，所以，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。听到我这么讲，不要再写个 email 来告诉我说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！那都是因为 这个忙碌，然后这个休息比较少，然后睡眠比较少，然后这个生活比较紧张，所以火气比较大。哎，那你不要再写一个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可以什么东西可以降火气啊？因为我知道了，哎，修如幻法，度如幻苦。再加一个，这个就说尽了一切大圣的修行了。修如幻法，度如幻苦，成如幻智，而且这是了义的，第一地了义的修行。怎么说呢？不只有亦不只无啊。你说他有，可是他又如幻；你说他如幻，他又不是没有。哎，人家冲撞你的时候，你还是苦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受侮辱的时候还是苦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骗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不欢喜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皆悉如幻，但如幻非无，如幻也非有。所以要还是要修如幻法，才能度如幻苦，而成就如幻智。然后呢？然后最后呢？广度如幻众。修如幻法，度如幻苦，成如幻智，广度如幻众。最后 ，OK， 所以这样就变成什么？从出发心乃至于佛道都在内了，自度度他全都在内，自度度他皆悉如幻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如幻三昧。如果他老人家不是有这样如幻三昧，给我们烦都烦死了，是不是？最后一句再讲啊。所以而成就如幻九界生死，不失而次失，实在没有失去，可是看起来又像失去，感觉也是感觉失去了啊。比如说问你说你有智慧吗？你说没有啊。对，那为什么没有？其实本来是有的，那只是现在变成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，那请问师父，那我虽然有，你说我有智慧，那我为什么这么呆？对，那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见得本性嘛，所以那个智慧，原来的智慧不会没有开显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你如果现在知道要学佛，就不呆了啊。好，此见性若随最上的境缘。即如化而把这个如化圈起来啊，如化而成佛界自性涅槃菩提，非得而是得啊，把这非得而是得化起来，那前面那个不失而是失啊，所以这个前面那一页最后一个字如幻啊。如幻九界，那如化的佛界，所以十法界皆如幻化。所以经上有一句话说：“菩萨如幻，诸佛如化。”啊，最后一句话讲完。以此及理，就最高的道理啊，甚为深奥，所以大家都瞪蒙啊，瞪蒙目瞪口呆。好，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